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早上好。
我哋继续睇箴言。
我们继续看箴言。
呢个礼拜我哋都进入箴言嘅教导同埋祝福当中。
今天这个星期，我们进入箴言的教导和祝福当中。
有时我哋会思想一个问题。
有时候我们思想一个问题。
我哋都嚟到新约啦。
我们都来到新约。
新约里边有好多关乎救恩。
新约里面有很多关乎救恩。
关乎生命改变。
关乎生命改变，
又好似登山宝训，
好像登山宝训。
耶稣都好重视我哋嘅品格，
耶稣都很重视我们的品格。
我哋系咪仲需要睇箴言呢？
那我们还需要看箴言吗？
箴言里边有好多好深入嘅教导，
是箴言里面有很多很深的教导。
佢对人性嘅了解，
他对人性的了解，
俾我哋有好多智慧嘅提醒，
给我们有很多智慧的提醒。
当我哋读箴言。
当我们读箴言，
我哋里面有一个好深嘅反省。
我们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反省。
到底我系边一种人呢？
到底我是哪一种人呢？
我应该点样被光照呢？
我怎样应该怎样光照呢？
琴日读到一段嘅圣经。
昨天读到一段的圣经。
箴言嘅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八节。
箴言的二十五章二十八节。
佢话如果人唔制服自己嘅心，
他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
就好似咧毁坏咗个城邑。
就好像毁坏的诚意，
没有长援，
没有强援。
这个是昨日那章经文最后一节，
这是昨天经文的最后一节。
来到今天箴言第二十六章，
到了今天的第二十六章，
他就讲了有四种人，
他就讲了四种人。
这四种人呢，其实就是心没有长援的。
这四种人的心就是没有强援。
我们就可以思想一件事了。
我们就可以思想一件事。
如果我的房屋是没有墙的呢？
如果我的房屋是没有墙的，
没有门的呢？
没有门的，
是不是很危险啊？
是不是很危险？
盗贼是可以很容易进入我的家。
盗贼很容易进入我的家。
如果我的内心没有墙门，
如果我的内心没有墙垣，
就好像让黑暗权势如入无人之境，
就好像黑暗全是进入无入之境。
我就里面完全没有抵抗能力，
我里面就没有抵抗能力。
今天讲到四种人，
今天讲到四种人。
愚昧的人，
愚昧的人，
懒惰的人，
懒惰的人，
惹是生非的人，
惹是生非的人，
还有诡诈的人，
还有诡诈的人。
我们读的时候呢，
我们读的时候呢，
通常都会觉得不关自己事的，
通常都觉得与自己无关。
如果你留心听的呢，
如果你留心听呢，
可能你是为了旁边那个听的，
可能你是为了旁边的人听的。
你觉得旁边的人比较像懒惰的，
你觉得旁边的人好像懒惰人，
比较像愚昧的，
比较愚昧一些。
我们自己一点都不会，
我们自己一点都不会。
我又怎么会愚昧呢？
我怎么会愚昧呢？
特别呢，我愿意看圣经，
特别是我愿意读圣经，
我愿意神祷，
我愿意晨祷，
当然有真理在我心中啦。
当然有真理进入我的心里。
事实上呢，冇百分之一百愚昧嘅人。
事实上，没有一百的人是愚昧人。
冇百分之一百愚昧嘅人。
没有百分之一百的愚昧人。
亦都冇咧一啲都唔愚昧嘅人。
也没有一点都不愚昧的人。
所以其实愚昧喺我哋心中占咗一定嘅比例。
所以愚昧人在我们心里占了一定的比例。
系多定少嘅问题。
是多还是少的问题。
懒惰亦都系。
懒惰也是这样。
佢喺我哋里边咧，其实都有好深嘅影响。
他在我们里面也有很深的影响。
今日我哋读呢四种冇墙嘅心。
今天我们读这四种无墙的心，
我们又会由旧约去到新约，
我们由旧约到新约，
看看新约怎样帮助我们重建回我里面的墙垣，
看看 新约怎样帮助我们进入内心的墙垣，
透过旧约很深入的分析了解，
透过旧约很深入的分析了解，
我们去洞察自己里面有多少的愚昧，
我们要洞察自己内里里面有多少的愚昧，
有多少的懒惰，
有多少懒惰，
有多少呢，有时都会惹是生非，
有多少也会惹是生非，
还有有时呢，我们都会跌咗落去诡诈当中，
可能我们也会掉进诡诈的当中。
今天我们会在新约的亮光当中，
今天我们会在新约的亮光当中
重建内心的墙垣，
重建内心的墙垣，
帮助我们可以得胜，
帮助我们可以得胜。
我们来思想第二十六章，
我们思想第二十六章。
今天有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是改了的，是重建墙垣四种无墙的心。
重建强援四种无强的心。
好，我哋可以慢慢改翻呢个题目。
我们可以慢慢的改。
有四种无强嘅心。
有四种无强援的心。
我哋要重建我哋嘅强援。
我们要重建我们的强援。
当然，嗰个重建系指真理。
当然，那个重建是指真理。
让真理再一次帮助我嘅内心。
让真理再一次帮助我的内心。
好多时候我哋神祷分享呢。
很多时候我们晨祷分享
都是当天的亮光，
都是当天的亮光。
所以为什么题目会改了呢？
为什么题目会改了呢？
那个题目叫做重建强援。
那个题目叫重建强援。
四种无强的心。
四种无强的心。
很多时候我们会朝早读圣经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早上读圣经的时候。
神的感动和亮光就来了。
神的感动和亮光就来了。
昨天昨天思想的时候是讲到四种无强的心。
昨天思想的时候是讲到四种无强的心。
今天觉得不是，我应该更加正面去重建强援。
今天我就觉得应该更加正面重建强援。
然后呢，再去看出这四种无强的心。
然后再去看这四种无强的心。
我们看第一的大段啦。
我们看第一大段。
愚昧人的心。
愚昧人的心。
愚昧人的心有多可怕呢？
愚昧人的心有多可怕呢？
一至到十二节。
一到十二节。
他讲到呢，有一些的对比。
他讲到一些的对比。
箴言对于愚昧人有很详细的介绍。
箴言对愚昧人有很详细的介绍。
有时讲愚昧呢。
有时讲愚昧。
有时讲愚顽呢。
有时讲愚顽。
诗篇有一个补充。
诗篇有一个补充。
他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
愚顽人说心里没有神。
他们心中说，
他们心里说
没神的，
是没有神的。
这个就是愚顽的那个 根源了。
这是愚顽的根源。
他们不敬畏神，
他们不敬畏神。
所以就出现了这一篇诗篇，这一篇箴言里面的很详细教导。
所以就出现了这一篇箴言里面很详细的介绍。
第一个一至三节是一个对比。
一到三节是一个对比。
他说不应该去尊荣愚昧的人。
他说不应该尊荣愚昧的人。
所以第一节说他就用了两个比喻。
他用两个比喻。
夏天落雪。
夏天下雪。
收割的时候落雨。
收割的时候下雨。
是不相宜的。
都是不相宜的。
所以同样愚昧人得尊荣也都是这样。
所以同样愚昧人得尊荣也是如此。
第一个我们要跟愚昧人相处的时候要注意的事呢。
第一个我们同愚昧人相处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
不要尊荣愚昧人。
不要尊荣愚昧人。
不要让愚昧人居高位。
不要让愚昧人居高位。
当他居高位的时候。
当他居高位的时候。
好像夏天落雪。
好像夏天下雪。
好像收割的时候落雨。
就好像收割的时候下雨。
意思就是说会造成灾难。
意思就是会造成灾难。
不啱季节。
不对的季节，
突然间有一些狂风暴雨，
忽然有狂风暴雨，
或者是落雪，
或者下雪，
那个都是会造成灾难，
这也会造成灾难。
愚昧人因为里面骄傲，
愚昧人因为里面骄傲，
所以他们会居高位的时候，
所以他们居高位的时候，
就会造成灾难，
也会造成灾难。
我们就会反省自己，
我们就会反省自己。
如果神将一些权柄给我们，
如果神将一些权柄给我。
我会不会跌在愚昧当中呢？
我会不会掉进愚昧当中呢？
我会生出祝福，定系生出一啲嘅灾难呢？
我会生出祝福，还是生出灾难呢？
我里面有几多嘅愚昧呢？
我里面有多少个愚昧呢？
我系咪喜爱人哋尊荣我哋呢？
我是不是喜爱别人尊荣我呢？
我哋要向神祷告。
我们要向神祷告。
有一个谦卑嘅心。
一个谦卑的心。
愚昧人有一个第二个好大嘅危险。
愚昧人有一个。另外一个危险
就是第二节所讲的危险，
就是第二节所说的危险。
第二节我给了一个标题他，
第二节我给一个标题他。
如果我们看第一大段愚昧人的心，
如果我们看第一大段愚昧人的心，
就有两个的标题，
就有两个的标题。
第一个是不宜尊荣，
第一个是不宜尊荣，
不应该尊荣他们，
不应该尊荣他。
第二个是小心巫术，
第二个小心巫术。
为什么会去到巫术一个这么严重的题目呢？
为什么会去到巫术这么严重的题目呢？
第二节、第四、第五节。
第二、第四、第五节。
就讲到这个的巫术。
就讲到这个巫术。
愚昧人和巫术有什么关系呢？
那愚昧人与巫术有什么关系呢？
这些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看第二节。
我们看第二节。
第二節佢話咧麻雀往來。
第二節說到麻雀往來。
燕子翻飛。
燕子翻飛。
這樣無故嘅咒詛也必不臨到。
這樣無故的咒詛也必不臨到。
無故嘅咒詛。
無故的咒詛。
就係一啲嘅巫術。
也就是一些巫術。
點解會產生巫術咧？
那為什麼會產生巫術呢？
點解佢會用呢一個麻雀往來、燕子翻飛做比喻咧？
他為什麼會用麻雀往來、燕子翻飛做比喻呢？
麻雀同埋燕子都係好輕嘅。
麻雀和燕子都是很轻的。
啊，咁咩叫做无故嘅咒诅呢？
那什么叫无故的咒诅呢？
喺原文里边就系代表轻同埋少嘅意思。
在原文里面代表轻和少的意思。
麻雀都系轻嘅。
麻雀也是轻的。
燕子身形系小嘅。
燕子的身形是小的。
无故嘅咒诅就系轻同埋少。
无故的咒诅就是轻和少。
呢啲无故嘅咒诅，佢嘅字根系咩？字根系咩意思咧？
这无故的咒诅的字根是什么意思呢？
就系轻视。
就是轻视。
藐视。
藐视。
咒诅。
咒诅。
诽谤。
诽谤。
重伤。
重伤，
哎，这些就是无故的咒诅了。
这些就是无故的咒诅。
原来愚昧的人会很容易跌咗落去毁谤同埋重伤别人。
原来愚昧的人很容易掉进重伤的里面、诽谤的里面。
系，很容易藐视别人。
很容易藐视别人。
咩叫做麻雀往来呢？
什么叫麻雀往来呢？
飞嚟又飞去。
就是飞来又飞去。
第一，冇目标。
第一是没有目标，
佢冇停低落嚟嘅，
他没有停下来，
唔单止飞嚟飞去冇目标，
不单是飞来飞去没目标，
仲有系嗰个往来系表达紧一种急躁，
那个往来也表达一种急躁，
愚昧人里边就系急躁。
愚昧人里面就是急躁了。
愚昧人里面就是没什么生命的方向目标。
愚昧人的里面就是没有生命的方向和目
标。他在一个群体里面自己都不太知道自己的位置。
他在群体里面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位置。
不太知道怎样被建立，也都怎样去祝福别人。
不知道怎么被建立，怎样祝福别人。
他跌进愚昧的状态。
他掉进愚昧的状态。
就会很容易去产生一些诽谤重伤。
就很容易产生一些诽谤和重伤。
所以原来我们要很小心。
所以原来我们要很小心。
为什么愚昧人的说话会变成巫术呢？
那为什么愚昧人的话语会变成巫术呢？
在箴言其他的地方。
在箴言其他的地方。
他讲到愚昧人的说话。
他讲到愚昧人的话语。
他的口出自败坏。
他的口出自于败坏。
另一种翻译就是他的口引致恐惧。
另一种翻译是他的口引致混乱，
恐惧，
恐惧，
原来愚昧人会释放一种很强烈的情绪，
原来愚昧人会释放一种很强烈的情绪，
他讲的说话就好像炸弹一样，
他讲的话好像炸弹一样。
你有没有留意你身边有没有这些人？
你有没有留意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这个人可能就是我们自己了。
这个人可能就是我们自己了。
我们讲说话的时候会不会带着很强烈的情绪？
我们说话的时候会不会带着一个很强的情绪？
你说不会，我根本就不讲话。
你说啊，不会，我都不说话的。
我用我的眼睛已经可以杀了很多人了。
我用眼睛已经杀很多人了。
我用我的表情黑面就已经可以发出巫术了。
我用我的表情黑脸都可以杀很多人了。
最容易产生巫术的地方在哪里呢？
最容易产生巫术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在家庭。
就在家里面，
在婚姻当中，
在婚姻当中，
在一家人的相处，
在一家人的相处里，
在夫妻的互动，
在夫妻的互动中，
我们是不是很容易产生情绪的巫术呢？
我们是不是很容易产生情绪的巫术呢？
很容易情绪掌控，
很容易情绪掌控。
一方面，一个就可能大声要表达情绪，
一方面一个可能要大声要表达情绪，
表达那个人不是要想发出巫术的，
表达的那个人不想发出巫术的，
但是他的情绪就已经谋了对方了，
他的情绪已经谋了对方，
污了对方，
污了对方。
然后呢，调翻转呢，那个被情绪谋了的人呢，就觉得我不睬你，不跟你讲嘢。
相反的，那个被污的人就说我不理你了。
他用冰冷又谋翻对方了。
他又用冰冷又污秽对方了。
所以在夫妻相处里面。经常都是巫术来巫术去，
在夫妻的相处里面都是巫术来又巫术去的，
我们无来无去，
我们就无来无去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愚昧人？
所以我们是不是愚昧人呢？
我哋系噶。
我们是的。
吓，我哋有不同程度嘅愚昧。
我们有不同程度的愚昧。
跌咗落去巫术当中都不自知。
掉进巫术的当中自己也不知道。
跌咗落去情绪嘅辖制。
掉进情绪的辖制。
点解会咁傻咧？
为什么会这么傻呢？
吓，我哋嘅情绪点解会突然间爆发咧？
我们的情绪为什么忽然之间爆发呢？
我哋要去小心。
我们要小心。
第四节。
第四节，
他讲到这种巫术，
他讲的这些巫术
就是从说话而来的，
就是从话语来的。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语回答他，
恐怕你们与他一样，
恐怕你跟他一样。
是不是很熟悉啊？
是不是很熟悉呢？
你跟人吵架的时候，是不是人家怎么骂你，你会双倍骂回他？
你跟人吵架的时候，人家怎样骂你，你会双倍的骂回他呢？
在家庭里面，是不是常常都有这些片段啊？
在家庭里面，是不是常常有这样的片段呢？
我们用愚昧人的说话回答愚昧人。
我们用愚昧人的话语回答愚昧人。
我们被激动的时候，我们会比对方更加激气。
我们被激动的时候，我们被对方更加的生气了。
大家就在那种你来我往的过程里面舌剑唇枪，
大家就在那个你来我往的时候就发生很多的口舌。
是不是就是麻雀往来？
就是麻雀往来了。
是不是就是燕子在那里飞？
就是燕子在那里翻飞了。
我们都没有目标的，
我们都没有目标。
其实个目标就应该是沟通嘛，
那个目标原来就是沟通，
目标就是希望可以大家彼此相爱互相了解嘛。
目标就是大家彼此相爱互相了解。
为什么跌了下去巫术这样无来无去？
为什么掉进巫术会无来无去呢？
因为我们做了愚昧人。
因为我们做了愚昧人。
我们不承认我们缺少智慧。
我们不承认我们缺少智慧。
箴言提醒我们很有深度的提醒。
箴言对我们有一个很深度的提醒。
既然我们这么无知，
既然我们这么无知，
我们需要的不是称赞，
我们需要的不是称赞，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是管教。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管教。
第三节，
第三节
就讲到个管教，
就讲到那个管教。
鞭子是打马，
鞭子是打马，
辔头是用来勒驴，
辔头是为勒驴，
形象是用来打愚昧人的背，
形象是为打愚昧人的背。
原来我们需要被管教，
原来我们是需要被管教的，
才知道原来自己真的这么愚昧，
才知道自己真的愚昧了，
需要再一次改变，
所以需要改变。
我们几多有上一次自己跌了下去情绪是几时呢？
那上一次我们自己掉进情绪里面是什么时候呢？
在情绪的漩涡，
在情绪的漩涡里，
在情绪里面那种的低沉负面，
在情绪那种的负面低沉。
因为我们做了愚昧人，
因为我们做了愚昧人。
我们不是否定情绪，
我们不是否定情绪，
情绪是真实的，
情绪是真实的。
但是我们情绪可以交给神，
但是我们的情绪可以交给神。
恰当的情绪，
恰当的情绪
帮助沟通，
帮助沟通。
跌咗落去巫术嘅情绪，
掉进巫术的情绪。
我哋好似揾唔到出路，
我们就找不到出路。
所以我要有一个亮光，
所以我需要一个亮光。
我嘅情绪，
我的情绪
系咪跌咗一个深渊呢？
是不是掉进一个深渊呢？
我要去出翻嚟，
我要走出来，
我要警醒那个巫术，
我要警醒那个巫术，
我要接受提醒管教，
我要接受管教提醒。
第六至七节。
六到七节
讲到愚昧人第四个特质，
讲到愚昧人的第四个特质。
佢话愚昧人藉愚昧人嘅手寄信，
他说借愚昧人的手寄信。
佢第四个特质就系无法使用，
他第四个特质是无法使用。
我哋冇办法去信任一个愚昧嘅人，
我们没有办法信任一个愚昧人。
六至七节，
六到七节
佢讲到咧，你如果揾愚昧人寄信咧，
他说你找一个愚昧人寄信呢，
就好似咧砍断自己嘅手嘅脚。
就好像砍断自己的脚，
自受己害，
自受其害。
瘸子的脚空存无用，
瘸子的脚空存无用。
他好像帮到手，好像有只脚，
他好像帮到忙，有一只脚。
但是呢，其实没用的，
其实是没有用的。
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
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
愚昧人为什么会信不过呢？
那愚昧人为什么信不过呢？
因为他自以为是，
因为他自以为是，
他不听劝，
他不听劝，
所以他接受了一个命令之后，
所以他接受了一个命令以后，
他不会去问其实应该怎么做，
他不去问应该怎么做，
他就会冲动自己去做了，
他就去冲动自己做了。
做完之后呢，你就要去收他的烂摊子，
做完以后你要收拾他的烂摊子。
跟着如果你想教他呢，
如果你想教他呢？
佢就话啦，诶、哎，我都尽力啦，我做咗噶啦。
他就说我也尽力了，我做了。
无法教导，
就是没法教的。
呢个就系愚昧人啦。
这是愚昧人了。
啊，我哋可唔可以受教咧？
那我们可不可以受教呢？
我有冇能听嘅耳朵咧？
我有没有能听的耳朵呢？
啊，如果我唔受教，
如果我不受教，
啊，我就变咗愚昧人。
我就变成愚昧人。
我就不可用。
我就不可以用了。
系好危险嘅。
这是很危险的。
如果有一日耶稣话。
如果有一天耶稣说，
又恶又懒的仆人，
你又恶又懒的仆人，
他没办法用我们，
他就没有办法用我们了，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为什么没办法用呢？
那为什么不能用呢？
第五个特质，
第五个特质，
因为愚昧人是危险的，是固执的，
因为愚昧人是危险的，固执的，
他会固执几件，
他是固执一件，
八至十一节，
八到十一节，
他说如果你将尊荣给愚昧人呢？
他说将尊荣给愚昧人呢？
好似将石子包在机缘里，
就好像石子包在机缘里。
嗰啲嘅石头应该系喺放喺个甩石嘅机缘嘅外边。
这个石头应该是放在甩石的外面，机器的外面，
就可以石头就可以飞出去成为武器。
这个石头就变成一个武器飞出去。
你而家包住佢、哦，
现在你包着它，
跟住就喺你头上飞，摇动、哦。
然后在你的头上摇动，
那个石头根本不会飞出去的，
这个石头就不能飞出去，
到最后就会压伤自己，
到最后就会压伤自己。
所以如果用愚昧人是危险的，
所以如果使用愚昧人是危险的。
针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好像荆棘刺入罪汉的手，
针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好像荆棘刺入罪汉的手。
刺入有另一个翻译，
刺入有另外一个翻译，
就是在，
就是在，
在罪汉的手，
在罪汉的手，
荆棘在他手里面就会刺伤人，
荆棘在他手里面就会刺伤人，
所以用他是危险的，
所以使用他是危险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跟着再讲第十节，
然后讲到第十节，
故愚昧人的如故过路的人，
故愚昧人的如故 过路的人，
就像射伤众人的弓箭手，
就像射伤众人的弓箭手。
愚昧人行事愚妄，行愚妄事，
愚昧人行事愚妄事，
行了又行，
行了又行，
哇！一个好精彩嘅比喻。
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比喻。
就系狗转过嚟吃佢所吐嘅。
就是狗转过来吃自己所吐出来的。
明明都唔食得噶嘛。
明明都不可以吃的了。
你点解要转个头，仲要再啃翻佢咧？
为什么你转过头来又要吃进去呢？
因为愚昧。
因为愚昧。
因为固执。
因为固执，
愚昧人的行为模式是很固执的。
愚昧人的行为模式是很固执的。
定了这样改不了。
定了这样就不能改了。
哎呀，弊了，你是不是都是有些事定了改不了？
哎，坏了，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定的事情改不了呢？
我是这样想，即我定了有人要改变我的一些观念看法，我觉得不行不行不可以。
我的一些观念提法，别人是没有办法改，不可以，不可以。
这个就是愚昧人。
这就是愚昧人。
哇！箴言用了这么多的篇幅。
箴言用了这么多的篇幅。
去讲愚昧人。
是讲愚昧人。
在这段经文里面二十八节。
在这章经文里面的二十八节。
要讲四种人。
要讲四种人。
但是讲愚昧就十二节了。
但是讲愚昧就用了十二节。
我们归纳了五样东西。
我们归纳了五个方面，
是不是很可怕？
是不是很可怕？
我们有没有办法在里面找到一些影子？
我们有没有办法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呢？
看回刚才的大纲，
刚看回之前的大纲，
五样东西，
五个方面，
我是不是值得人尊荣呢？
我是不是值得人尊荣呢？
我是不是会在情绪言语方面发出了巫术呢？
我是不是在情绪言语方面发出巫术呢？
我有没有我有没有不受管教呢？
我有没有不受管教呢？
我可不可以信，可不可以用呢？
我可不可以信，可以用吗？
我里面有没有危险，有没有固执呢？
我里面有没有危险固执呢？
神要透过今天早上的箴言，
神要透过今天早上的经文，
帮我们去突破这种愚昧，
帮我们突破这些的愚昧。
正如一开始我们说，
正如一开始我们说，
没有百分之百的愚昧人，
没有一百分一百的愚昧人，
也都没有一点都不愚昧的人，
也没有一点都不愚昧的人。
我们有不同程度的愚昧，
我们有不同程度的愚昧，
很需要被光照，
很需要被光照，
很需要被帮助，
很需要被帮助。
箴言这样看，
箴言这样看，
是告诉我们要求智慧，
要告诉我们要求智慧，
要在神里面对付自己的愚昧，
要在神里面对付自己的愚昧，
重点是要谦卑，
重点是要谦卑，
在责打的时候悔改，
在责打的时候要悔改，
我就可以脱离愚昧，
我就可以脱离愚昧，
我就可以再一次被光照，
我就可以再一次被光照，
有柔软的心，
有柔软的心。
危险和固执是什么问题呢？
危险和固执是什么问题呢？
危险和固执就是旧的皮带，
危险和固执就是旧皮带，
旧皮带没办法做新事，
旧皮带没办法做新事。
就算我们从前做事的方式是对的，
就算我们从前做事的方式是对的，
但是神是天天做新事的神，
但是神是天天做新事的神。
我想不想自己由旧皮带变成新皮带？
我想不想自己由旧皮带变新皮带呢？
然后容纳神所 在我生命里面做新事呢？
然后容纳神在我心里面做新事呢？
由旧约到新约，
由旧约到新约，
皮带怎样可以由旧变新呢？
皮带怎样由旧变新呢？
有膏油去再一次浸泡这个皮带，
让膏油再一次浸泡这个皮带，
皮带就可以变回柔软，
皮带就可以变成柔软，
变回有弹性，
变回有弹性，
不再固执，
不再固执，
不再在装了新酒之后爆裂的危险，
不再装了新酒以后有爆裂的危险。
这个第一大点，
这是第一大点，
已经让我们受用无穷，
也让我们受用无穷。
第二个是懒惰的心，
第二个是懒惰的心，
懒惰人的心，
懒惰人的心。
十三至到十六节，
十三到十六节。
事实上昨天的经文已经有讲到懒惰人，
昨天的经文事实上也讲到懒惰人，
讲到他们在睡片时躺卧片时，
再说到在睡片时躺卧片时，
就跌了在懒惰的咒诅当中，
就掉进懒惰的咒诅当中。
他讲到懒惰人的时候有四幅图画，
他讲到懒惰人的时候有四幅图画，
十三至到十六节，
十三到十六节。
第一个图画，
第一个图画，
哎呀，街上有猛狮啊，有壮狮，
就是街道上有猛狮，有壮狮。
这个是懒惰人的第一个特质，
这是懒惰人的第一个特质，
很容易找借口，
很容易找借口。
路上面有危险，
路上有危险，
我先至唔出去，
我才不出门。
依家路上面多唔多危险啊？
那现在路上多不多危险呢？
多，
也多的。
琴日睇电视先至见到咧，喺大陆有啲地方突然间刮起极大嘅狂风啊！
昨天看电视新闻，说到内地有一些地方刮狂风大雨。
夜市里边嗰啲嘅嗰啲家具咧，全部都被吹走晒。
夜市里面的那些纹身的工具都被吹走啦。
好大嘅风。
很大的风，
哎呀，唔好随便出街啦！
哎呀，不要乱出门了！
系咪好多突发嘅事件发生啊？
是不是很有很多突发事件？
懒惰人会揾借口，
懒惰人会找借口。
第二个图画咧，好精彩。
第二个图画很精彩。
门在枢纽转动，
门在枢纽转动，
门会唔会离开嗰个枢纽噶？
那门会不会离开那个枢纽呢？
所以门转嚟转去都喺嗰个嘅枢纽当中转噶嘛。
门转来转去都在枢纽当中转的。
哇，这个比喻太精彩了。
这个比喻太精彩了。
懒惰人转来转去都在床上面。
懒惰人转来转去都在床上面。
离不开张床啊。
他离不开那张床。
所以碌去左边，碌去右边。
所以他转来转去。
哇，这个比喻太精彩了。
所以这个比喻太精彩了。
看到我们都觉得咧会心微笑。
看到我们的会心微笑。
我那张床是不是就是我的枢纽呢？
那我的床是不是那个枢纽呢？
我是不是转来转去都转不到起身？
我是不是滚来滚去都不能起来呢？
可能我的枢纽是其他东西，
可能我的枢纽是其他方面，
可能是手机，
可能是手机，
转来转去都转不出那个时间，
转来转去都不能转出那个时间，
没办法去读经，
没有办法读经文，
没办法安静，
没有办法安静。
我们真的要很深反省，
我们要有很深的反省。
最近身边有很多人病了，
最近身边有很多人生病了。
我就昨晚就同个女同个女婿倾偈。
我昨天同女儿和女婿聊天。
因为我太太师母咧亦都病咗。
因为我的师母也病了。
佢中咗咧系新冠。
他中了新冠。
个女同女婿就问我：，诶，点解你冇事嘅？
那女儿和女婿就问我：，为什么你没事呢？
我都唔知点解啊。
我说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有一个原因。
可能有一个原因。
最近咧认罪祷告多咗。
最近认罪祷告多了。
觉得自己太软弱，太多手机嘅捆绑。
觉得自己太软弱，太多手机的捆绑。
所以呢，要定义要多啲安静祈祷。
所以定义要安静祷告。
多啲喺神面前承认自己嘅软弱。
多一点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
承认咧，原来我真系懒惰人。
承认我自己真的是懒惰人了。
我被好多嘢捆绑咗。
我被很多事情捆绑了。
我嘅时间被偷窃咗。
我的时间被偷窃了。
所以我话可能系因为咁嘅原因。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去认罪。
可能去认罪。
所以就有怜悯啦。
所以就有怜悯。
就有保护啦。
就有保护。
所以我承认咧，原来我系懒惰人。
所以我承认原来我是懒惰人。
我承认原来我们很容易被偷窃了的时间。
我承认我们原来很容易被时间偷去了。
结果会令到我们一事无成的。
结果就成为一事无成。
第三个特质。
第三个特质。
十五节。
十五节。
十五节他们呢没有讲到懒惰人在盘子里面呢就是向口撤回也以为劳乏。
讲到懒惰人把手放在口里也撤回也是觉得劳烦了。
会觉得呢，唉，伸只手将啲嘢食带埋个口里边咧，好攰啊！
觉得伸手把食物放在口里面很累。
吓，我哋有冇呢个现象咧？
有没有这个现象呢？
系啊，做一啲嘢都觉得好攰。
做一些事情都觉得很累了。
会觉得咧啊，冇力啊，冇力啊。
就觉得没有力了。
吓，呢个就系呢个图画。
这就是这个图画。
第十七节。
第十七节。
十六节，
十六节那里，
佢话懒惰人看比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嘅人更有智慧。
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
呢个系佢比愚昧人更加愚昧嘅地方。
但是他比愚昧人更加愚昧的地方。
觉得自己咧，唉，使乜做啊？摊喺度都得噶啦。
觉得唉，不用做了，躺在这里就行啦。
系嘛？依家咪好兴躺平嘅。
现在就流行躺平。
系咪啊？诶，失去咗一个嘅。动力啊，
就失去了一个动力。
觉得躺平其实是一种嘅智慧啊。
觉得躺平是一种智慧。
吓，唔好跌咗落内卷啊。
不要接近自己的内卷。
吓，好多呢啲嘅冲突争执。
很多的冲突争执。
其实系懒惰借口。
就是懒惰的借口。
第三个特质。
第三个特质。
系一啲惹是生非嘅人。
是一些惹是生非的人。
呢啲人咧有三个危险。
这也是有三个危险。
他们好管闲事。
他们好管闲事。
他们呢会容易欺凌人的。
他们容易欺凌别人。
还有呢，喜欢传舌。
还喜欢传舌。
这个惹是生非的人的三个特质。
惹是生非的三个特质。
每一个群体都有这一类人。
每一个群体都有这样的人。
应该又说其实我们里面都有某种程度上有这些特质。
应该说我们自己里面也有某种的这种特质。
我们喜不喜欢好管闲事啊？
我们喜不喜欢好管闲事呢？
我们是不是都批评一段一轮的嘛？
我们都经常批评人的了。
是不是将很多的东西看不过眼。
将很多事情看不过眼的，
我哋就会有一种嘅第十七节里边嘅问题。
我们就有了第十节前内的问题了。
过路被事激动，
过路被事激动，
管理不干己嘅增进，
管理不干己的增进。
哇，这个比喻跟住好精彩。
这个比喻接下来很精彩。
好像人揪住狗耳，
好像人揪住狗耳，
狗嘅耳仔。
狗的耳朵
是他们最敏感的地方之一，
是他们最敏锐的地方之一。
一旦有人捉住他的耳仔，
一旦有人抓住他耳朵，
狗一定会回头咬那个人。
那个狗一定会回头咬那个人。
所以这个比喻说什么呢？
这个比喻说什么呢？
他说那些惹是生非的人，
他说那些惹是生非的人，
无端端见到的事呢，路过都不关自己事的。
路过都不关自己事情的，
就去好管闲事，
就好管闲事了，
一定会受伤的，
一定会受伤，
要是自己受伤，
一方面自己受伤，
要是人家受伤，
或者是人家受伤。
为什么我们会好管闲事呢？
为什么会好管闲事呢？
因为里面有假公义，
因为里面有假公义，
觉得呢看不过眼，
结果看不过眼，
我要出头，
我要出头，
我们就开始发声，
我们就开始发声，
在过程里面是不是自己激气？
过程里面是不是自己生气了？
然后产生冲突了。
然后就产生冲突。
因为不知道谁是权柄。
因为不知道谁是权柄。
不知道界线。
不知道界限。
里面有假公义。
里面有假公义。
欺负别人。
欺负别人。
就是十八十九节了。
就十八十九节那里。
人欺凌邻舍。
人欺凌邻舍。
就话了，我岂不是戏耍吗？
就说我是不是戏耍呢？
咩叫戏耍呢？
什么叫戏耍呢？
哎，我只是开心一下啫嘛。
我就是开心一下。
我讲笑啫。
我讲笑话的。
欺负完人之后，
欺负人完以后，
竟然话我讲笑啫。
竟然说我说笑话了。
我玩下啫。
我玩一下。
系代表乜嘢咧？
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其实佢里边有一种狡猾嘅心。
代表他里面有一个狡猾的心。
啊，冇怜悯嘅心。
没有怜悯的心。
吓，唔睇重每一个人。
不看重每一个人。
随便为自己寻开心。
随便为自己寻开心。
佢牺牲别人，佢都觉得冇所谓。
我牺牲别人都觉得没问题。
然后推卸责任。
然后就推卸责任。
我玩下啫。
我是玩一下而已。
就好似疯狂嘅人抛掷火把利箭。
就好像疯狂的人抛掷火把利箭。
与杀人嘅兵器。
与杀人的兵器。
啊，喺依家其实喺新一代里边有好多呢啲欺凌事件。
在新一代里面，其实有很多欺凌的事件。
啊，好多孩子因为咁样受咗好多伤。
很多孩子因为这样受了很多伤。
我哋要重新重建翻爱同埋怜悯。
我们要重建爱和怜悯。
啊，喺。即係有一個真理嘅愛在我哋當中，
有一個真理的愛在我們當中，
唔好跌咗落去呢一種嘅危險，
不要掉進這樣的危險。
最近聽到一個嘅一則嘅事件，
最近聽到一個事件，
有一個年輕人咧俾喺班上邊咧就俾另一個同學投訴。
一個年輕人在課室裡面被另外一個同學投訴。
嚇，話佢欺凌佢。
说他欺凌了他，
就因为被投诉嗰个人咧，系踢前面个同学张台踢咗两三次。
就因为被欺凌的人，他踢前面那个桌子踢了两三次。
所以呢一个被欺凌嘅人咧，就去到老师嗰度投诉。
所以被欺凌的人就到老师那里投诉了。
后屘我哋问翻呢一个年轻人，
后来我们问这个年轻人，
佢就话啦，因为佢唔系带头欺凌人嗰个。
他说他不是带头欺凌人的那一个。
是有其他另一些很恶的同学带头，
还有一些更恶的同学带了头，
他要跟着做，
他跟着做，
如果不是下一个被欺凌的就是他，
因为不然的话下一个被欺凌的就是他，
是一个很可怕的文化，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文化，
是一个惹是生非的文化，
是一个惹是生非的文化，
是一个力求自保的文化，
是一个力求自保的文化，
结果会怎样呢？
结果会怎样呢？
那个群体就危险了，
那个群体就危险了。
第三个特质，
第三个特质，
欺凌人的人会往来传舌，
欺凌人的人会往来传舌。
他讲到咧，好似嗰啲火把一样。
他讲到好像一些火把。
传舌就系不停点火。
传舌就是不停点火。
火缺咗柴就会熄灭。
火缺了柴就会熄灭。
冇人传舌增敬就知识。
没有传舌增敬就知识了。
好增敬嘅人会煽惑争端。
好增敬的人会涉火争端，
就如如火加炭，火上加柴一样。
就如如火加炭，火上加柴一样。
好危险，
很危险。
喺个地方咧，系不停嘅煽风点火，火上加油。
在那个地方不停的煽风点火，火上加油。
廿二节系更加可怕。
二十二节更加可怕。
有人传舌，我哋听唔听啊？
有人传舌，我们听不听？
如果冇市场，嗰啲说话就会止住啦。
如果没有市场的那些话就会止住了。
如果冇氧气，嗰啲火咧就会熄灭啦。
如果没有氧气，那些火就会熄灭。
原来很多人很喜欢听这些八卦说话的，
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听是非的话。
传舌的人的言语如同美食，
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
深入人的心腹，
深入人的心腹，
很可怕，
是很可怕的。
我们竟然很喜欢听这些流言蜚语，
我们竟然很喜欢听这些流言蜚语。
我们听完之后我们就会传出去，
我们听完之后也会传出去了。
传的过程你可能会补充一句，
传的过程可能你会补充一句，
都不知道值不值得相信的啫。
都不知道值不值得相信。
不过同你分享咗先。
不过和你分享一下。
一分享个过程就好兴奋啊。
因为分享的过程很兴奋。
原来我哋当咗美食。
原来我们当成美食了。
呢个系极度危险嘅事。
这是极度危险的事情。
所以点解话我哋呢四种无常嘅心，我哋都有份。
所以这种四种无常的心，我们都有份呢。
要好大嘅提醒。
要有很大的提醒。
最后第四种系奸诈，诡诈奸恶嘅心。
第四个是诡诈奸恶的心。
23至到廿八节。
二十三到二十八节。
呢啲人说话系口不对心嘅。
这些人说话是口不对心。
佢哋嘅嘴咧系火热嘅嘴。
他的嘴是火热的嘴。
系伪善嘅。
是为善的，
是油嘴滑舌的，
是油嘴滑舌的，
是讲起上嚟好好听嘅，
是讲起来很好听的，
但系咧个心系奸恶嘅，
那这个心是奸恶的，
系诡诈嘅，
是诡诈的。
第廿五节系甜言蜜语嘅，
第二十五节是甜言蜜语。
结果会点样呢？
结果会怎样？
佢哋会自食其果，
他们会自食其果。
他虽用诡诈掩饰自己的怨恨，
他虽用诡诈掩盖自己的怨恨，
他的邪恶必在会中显露，
他的邪恶必在会中显露。
会就是审判的会，
会就是审判的会，
他们会在审判当中显露，
他们会在审判当中显露。
他们挖坑，
他们挖一个坑，
他们滚石头，
他们滚石头，
结果会自食其果，
结果会自食其果，
他自己会跌在坑里面，
自己会掉进那个坑里。
所以我们要知道箴言这四个提醒，
所以我们要知道箴言这四个提醒，
他对人性有一种很深刻的了解，
他对人性有一个很深刻的了解。
我们不要随便对号入座，
我们不要随便对号入座，
但是读这四方面我们自己要对号入座，
但读这四方面我们自己要对号入座。
我们要检查自己里面有没有愚昧，
我们要检查自己里面有没有愚昧，
懒惰，
懒惰，
惹是生非，
惹是生非，
喜欢听闲言闲语，
喜欢听闲言碎语，
里面亦都有诡诈，
里面也有诡诈，
诡诈好像很重的一个负面的字，
诡诈好像一个很重的负面的字。
我们不是很接受自己有诡诈，
我们不太接受自己的诡诈。
但耶利米书说什么呢？
但耶利米书说什么呢？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坏到极处，
谁能识透呢？
谁能吃透呢？
我们里面怎会没有诡诈呢？
我们里面怎么会没有诡诈呢？
求神光照我们，
求神来光照我们。
最后去新约，
最后到新约，
读完这个的箴言，
读完了这个箴言，
我们有一个感觉，
我们有个感觉，
是啊，我要反省啊。
是的，我要反省，
我要检讨啊，
我要检讨。
但有时我真的无力啊，
但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无力的。
愚昧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
愚昧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
懒惰有时又变成惰性，我又不是那么容易去突破。
懒惰有时候变成惰性，我又没办法突破。
里面那种的惹是生非，有时呢人都喜欢去挑战人的，
那种的里面的惹是生非就喜欢挑战人。
我亦都有诡诈，
我们也有诡诈。
我心里边有时有一啲嘅谂法，
我心里面有时候有一些想法，
我个口唔会讲出嚟嘅，
我的口说不出来的。
系啊，我唔会讲出嚟嘅，
我不会说出来。
吓，我嘅讲出嚟嘅系表面嘅一套，
我说出来只是表面的一套，
唔一定系我内心嘅谂法，
不一定是我内心的想法。
有时话，因为系含蓄啫。
有时候觉得啊是含蓄了，
但某种程度上就是诡诈。
但某种程度上就是诡诈。
我怎样突破这些呢？
我怎样突破这个呢？
读旧约的箴言，
读旧约的箴言，
去到新约的亮光，
到新约的亮光，
给我们有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提醒，
给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提醒。
我们最后看这三节的圣经，
我们最后看这三节的圣经。
是啊，保罗提醒我们，
保罗就提醒我们，
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荣耀的父，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愚昧人最需要的是智慧，
愚昧人最需要的是智慧，
懒惰人最需要的是启示，
懒惰人最需要的是启示。
我需要知道神所给我的意象，
我需要知道神给我的意象，
我的方向，
我的方向，
我里面有很多的惧怕，
我里面有很多惧怕。
有时不是我想惹是生非，
有时候不是我想惹是生非，
有时我是息事宁人，
有时候我是息事宁人。
我对于黑暗对罪恶妥协，
我对黑暗对罪恶妥协，
我对自己不认识，
我对自己不认识，
所以我需要求神照明我心中的眼睛，
所以我需要神来照明我心中的眼睛，
给我见到祂的呼召，祂的恩召，
给我看到祂的呼召恩召，
有几咁大的指望，
有这么大的指望，
祂所给我的基业是几咁丰盛，
祂所给我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
我就不要再在那个的枢纽里面转来转去，
我就不在那个枢纽里面转来转去，
我要起来，
我要起来。
但是我们说有时真的做不到，
但有时候我们说真的做不来，
要勇敢，
要勇敢，
要坦诚，
要坦诚，
要不诡诈，
要不诡诈，
不容易，
不容易的，
要真的认识自己里面的软弱，
要真的认识自己里面的软弱，
然后又可以改变得到，
然后里面又可以改变，
是不是可以呢？
是不是可以呢？
以弗所书一章十九节，
以弗所书一章十九节，
当智慧的灵来到，
当智慧的灵来到，
当启示的灵来到，
当启示的灵来到，
当圣灵来帮助我们，
当圣灵来帮助我们，
我里面被照明了，
我里面被照明了，
我就知道他在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我就知道这在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我是不是信的人呢？
我是不是信的人呢？
今天我们都是信的，
今天我们都是信的，
我们向神祷告，
我们向神祷告，
求神将新约的亮光带到去箴言的启示，
求神将真新约的亮光带到箴言的启示，
帮助我们从这四种人的困境里面被更新改变，
帮助我们从这四种人的里面更新改变，
得着能力，
得着能力，
成为讨他喜悦的人，
成为讨他喜悦的人，
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我们一同来敬拜，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